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从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呢，连续三章又回到这个主题啊，耶稣基督啊，在这里呢就把耶稣呢和旧约的一些很重要的要素做了对比。七章呢是祭司，八章呢是约，九章呢是圣所，这都是犹太教非常重要的要素啊。但是呢，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呢，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虽然我们从肉身呢并不是犹太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本旧约呢它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这给我们今天读旧约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否则我们不知道旧约在说什么，是不是旧约在说另外一件事，新约在说跟旧约不同的事呢？其实并不是啊，旧约在预言耶稣要来，而且借着许许多多的经文都是指向未来要来的耶稣基督。新约呢，耶稣基督来了，把旧约的这些预言全都实现了。所以这些呢都体现在希伯来书七章到九章的部分。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有三个关键词，我们读的时候一个是耶稣，一个是警告啊，一个是信心。所以第六章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的一章。所以到第七章开始呢又回到这个主线，也就是关于耶稣基督啊，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啊，这么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是从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开始讲起来的啊，然后第六章插进去一个警告之后呢，又回到这个话题啊。但是这个话题对我们今天的外邦人呢，一样意义非常重要啊，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来看待旧约的许多的经文呢？不是增加一些知识啊，乃是呢从当中呢依然能读出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在第七章的一开始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旧约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的14章啊17节到20节啊。我们如果单单读创世纪的14章17节到20节呢，我们很容易就跳过去了，也不知道这个麦基洗德这个撒冷王出来给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给他十分之一，这什么意思？那怎么解释呢？就回到希伯来书七章就知道了。所以这就是新约和旧约之间一个非常有机的联系啊。那为什么这些即便是犹太人的宗教礼仪呢，依然对我们有意义呢？我们要知道耶稣来就是按照律法的要求实现了一切的神在律法中的要求的啊，耶稣是把自己放在律法以下，然后把在律法以下的人全都带出去的，带到恩典里去的啊。所以旧约的律法没有问题啊，是好的，只是人做不到啊。所以我们在七章八章九章呢会详细看见。所以这个和除犹太教以外地上其他的宗教呢是有本质区别的。那犹太人所抱住的这个旧约的这部分呢，不是说他错了，是他没有完全，他还可以往前进。但是呢其他地上其他的民族那些宗教呢就不能说是有正确性了，就都是谬误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那里去。旧约是新约的基础啊，但我们不能说其他宗教的典籍是耶稣基督的基础啊，所以这就是这当中的差别。所以我们依然还是回到希伯来书七章到九章啊，我们来一个一个看。我们今天呢先看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第七章。七章呢分上下两个部分呢，一节到第十节是在讲麦基洗德，解释这个他这个等次的祭司是什么意思。十一节到最后呢是在讲耶稣应验了麦基洗德等次这个祭司的预言。我们先看前半段。那第一节说呢，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内容是在创世纪的14章17节到20节。所以这边讲到的第一个点呢，在第一节呢就是至高神的祭司说明呢祭司的职分呢是把人带到神那去的所以至高神的祭司不是我们这些外邦的宗教假神的祭司，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呢，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那就是长远的意思，就是不是在地上人一代一代要换的啊，他就是那么一个，一直是他。而且呢，第一节还讲到一个点呢，是给亚伯拉罕祝福啊。那这个呢，和第二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啊。这个我们拼起来看呢，就能看出第二个点。那第一个点我们得出结论，这个祭司是至高神的长远为祭司。第二呢，给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给他献十分之一，说明他的位分比亚伯拉罕高。那第三呢，他的名字叫平安王，或者叫仁义王啊，这第二节的后半段啊，所以他是带来公义的啊，是带来平安的。第四点呢，也就是第三节，可以总结出呢，他无始无终啊，他说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这像什么呢？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在这里呢，我们不用去深究麦基洗德这个人在历史上他是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应该是在当时也是父母而生的啊。我们采取这样的观点啊，那我们相信呢，也是在历史上有过的一个人，只是呢，神在这儿呢用他来预表耶稣基督啊，这个是我们读旧约和读这一段我们要有的结论啊。我们不用去深究，圣灵在圣经里没有启示给我们，我们就不去深究。但是我们知道麦基洗德他在旧约的记载这短短几节经文在讲谁呢？希伯来书七章告诉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他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在第四节就说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啊，所以前面四节呢，我们得出四个结论。第一呢，是至高神的祭司，长远为祭司的。第二，位分比亚伯拉罕高。第三，他是带来平安的。第四，他无始无终，与神的儿子相似啊，这就非常清楚了啊，他肯定比亚伦等次的祭司要高了啊。所以七八九三章呢，我们都会看见一个更高更美啊，反复讲更美，更美的指望啊，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啊，在这里呢都是讲耶稣所带来的啊。所以七八九三章的核心呢，中心都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而且对比的对象就是旧约所描述的那些对应的方面啊，对应的祭司的职分，对应的圣所，对应的约，最后呢一放在新约，耶稣都比他们要高啊。那耶稣的高在这里通过麦基洗德就显明在祭司这个职分上啊。这是一节到四节啊，一节到三节。那从四节到第十节呢，花了很长的篇幅他来做一个结论啊，其实是把前三节呢应用在亚伯拉罕及利未身上啊。这个我们对旧约如果有了解呢，我们就非常好能明白这些很长的内容，但是呢这个是完全的应验了旧约没有做到的那些部分。我们来看啊，那第四节就讲到何等尊贵呢，那何等尊贵的意思是亚伯拉罕要向他献嘛，所以这个人就比亚伯拉罕更尊贵嘛。那这个人不是从犹太人里出来的，因为犹太人第一个犹太人是亚伯拉罕自己嘛，那这个麦基洗德显然不是，最先不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在有犹太人以前就有一个至高神的祭司了啊，所以这个位分就比犹太人自己生出来的祭司要位分要高了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他们旧约他做不到的，其实在麦基洗德身上已经有了预言的啊。这是第一个角度，何等尊贵，第四节。第二呢，就是第五节，照例取十分之一啊，照例取十分之一呢，是指利未人啊。那利未人取十分之一，那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就等于亚伯拉罕子孙做祭司的人都能取十分之一。那这个撒冷王啊，这麦基洗德啊，他向亚伯拉罕收取十分之一，那他的位分就更高了啊。所以无论是四节还是五节呢，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啊，这人非常尊贵。第六节呢是第二个结论，六节到第七节他说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 所以他不但亚伯拉罕给他献了十分之一，而且呢他也给亚伯拉罕祝福。那谁位分大呢？那自然就是给祝福的位分大嘛，献十分之一的位分小嘛。就像我们给神献我们的十分之一，然后神给我们祝福，谁的位分大呢？神比我们大啊。所以在这儿一样的，何等尊贵是第一个得出的结论啊。第二呢，就是他的位分要高啊。那第九节呢，可以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啊，这就有意思了。因为利位生了谁？生了摩西和亚伦嘛啊。所以摩西和亚伦是利位人的后裔，那就意味着呢，第一个祭司亚伦在当时也借着亚伯拉罕，因为没有亚伯拉罕就没有亚伦嘛，所以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了十分之一，说明亚伦也要向麦基洗德献十分之一，所以亚伦的祭司这个职分显然不如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啊。所以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节，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这个等次的祭司更尊贵，位分更高啊，远比旧约亚伦等次的祭司要高啊。这是我们前半段得的结论。后半段呢，那这个应验在谁身上呢啊？那我们既然引出了一个概念，哦，有这么一个档次，一个等次的祭司叫麦基洗德的，是比旧约的这个要高的，那谁是这个等次的祭司呢？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一切的最终应验在谁身上呢？全都是耶稣。所以圣经只有一个主题啊，就是我们去从当中读出耶稣就对了啊。这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非常好的视角。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角度啊，就是十一节，他说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只认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指认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这就很清楚了。他就说呢，你们这么喜欢旧约的律法，那如果可以，为什么还要兴起一个新的祭司呢？亚伦的祭司就够了吗？说明呢，亚伦的祭司不够，这是我们看见的不完全。所以旧约的地位在哪呢？就是他不完全，他不是错了，就像一个小学生他只学了加减乘除法，他不完全，加减法没错，乘除法没错，但他还要往前进，他没有得到完全。亚伦的祭司，亚伦等次的祭司就是这样。所以这一个问题就会自然引出谁是完全的我们来看第15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而且13、14节讲到他这个祭司不是从亚伦后裔出来的，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我们前面提到过这麦基洗德是自己是王，他又是王又是祭司那就显然耶稣犹大支派是王，王的后裔在犹大，那耶稣是犹大支派的，那他又是祭司，完美的应验了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所以在这儿呢15节就讲到是耶稣应验，那他应验在哪几个点呢？我们来看，第一就是16节，他成为祭司，也就是耶稣，并不是照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不是乃是这就一个鲜明的对比了。不是的部分是在讲亚伦的，乃是的部分是在讲神的第二个点呢，就是第17节，因为有他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就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要看一下。这里所说的有给他做见证的呢，其实引用的是诗篇的110篇的第四节旧约的诗篇的110篇是大卫的诗，110篇的四节是这么说的，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句话呢，是一句旧约的经文，也是预言，它指向了未来要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它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呢，就是17节讲的希伯来书7章17节是永远为祭司那第二层呢，是希伯来书7章20节讲的，是20和21节是启示立的 所以诗篇110篇的四节呢讲到两层，一层呢耶稣是永远为祭司，一层呢耶稣是神启示立的。所以我们总结从16节到21节呢就总结三点啊。第一呢是照着是无穷生命的大能立的。第二呢是永远为祭司。第三呢是启示立的。所以结论就是22节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那结论就很清楚了，我们不用再多解释了。正是因为亚伦那个约它不完全，所以它是美的，但是耶稣的更美。那我们在23节到28节呢本章就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哈，亚伦和耶稣，亚伦的祭司和耶稣作为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先看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啊，所以他已经长远活着啊，他已经现做成了这个救恩，所以把自己献上啊，做成了这救恩，所以一切到他面前的他都可以拯救到底。还有呢26节，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祭司他是和亚伦完全不同的啊。然后亚伦的等次呢27节，他说不像那些大祭司，那些就是亚伦的后裔，他们要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要去献祭，但是耶稣不用啊，耶稣一次将自己献上就做成了啊，所以是在律法以后，28节律法以后启示立的是立儿子为大祭司，而且成全到永远，非常清楚啊。我们整个第七章如果我们要想要去弄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大祭司呢，第七章就讲得很清楚了，耶稣基督是今天依然坐在神宝座右边的，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哈利路亚。